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卢虹音乐会。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是我们的歌坛美女黄伟欣 Heads， 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要拼一下你的名字好了。
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y 黄伟欣。
对，要 Hazy 还少了 Hazy 那个字，还要后面尾音还要再多一点点。
对对对，
H-A-E-Z-E-E，
对， H-A-E-Z-E-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 moment， 它是我自己拼的。
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你赋予它的意思。
对
对
对对，
Hazy， 那你怎么赋予它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本名有一个 H，所以我当时在取的时候，我就想要说有两个音阶这样子，然后我 H 要当做第一个开头。对，然后我就想一想想一想，就Hazy， 我拼了蛮久的。其实
你拼蛮久的， Hazy Hazy 这样拼蛮久。他常常会不会把你的名字念错？
会，或
念成什么？
就像你刚刚会这样 Hazy， 因为其实也蛮
Hazy 这样应该也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两个音阶好像会比较顺一点，
比较
对 Hazy
就好像比较那个更
轻切一
点点，
更真实一点，对。
那个 Hazy 就比较飘一点点，
对对对对
，Hazy 就感觉就是
稳一点，
稳一点可以成为 super star 的感觉。
哇，
啊、
你这么说，
是这样子吗？
你这么说，我努力，我努力。
但你那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当时应该是说我想要有一个全新的出发，然后要有一个比较正式跟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跟角色、跟想法。去开启这条路。
对啊，我们那个 Hazy 是从就算是科班的，完全因为你是美国 Berkeley 那个大学的音乐学院里面的那个科，你那时候念的是什么？
我念的是现代写作跟制作，所以偏幕后。
你看，完全的专业，就是写歌是你的专长，对不对？
我觉得这算是都有触碰到，可是他不是写流行歌，他比较偏向写一些给管弦乐啦，或者是什么人和人声 acapella 这种，或者是对他
类似和声那些也都有。
对
对
对对对，他触及的那个范围比较广一点，
他不是那么 focus 只有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就
对
了。
对对对对，
那个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那个
学音乐吗？
对，学音乐，而且你选的这个科系是这样的一个科系。
我不想，我应该说我选音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在办公室朝九晚。
你只是不要朝九晚五，你就选择了一个这样。
因为我想往外跑。
那你从小学乐器？
对，我从小学钢琴。就是每个华人家庭长大都会有，你知道
学钢
琴，
但是会走到音乐那条路不见得，因为我的父母会反对。我只是让你学钢琴，我并没有让你走这一条路。
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对，但说你看，你又让我学，可是又跟我讲说，
我也是这么说，
是不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其实会有这样，很多父母都希望小孩多学点乐器。
对对对。
可等到小孩勾起了他的兴趣，决定说那我要走音乐这条路，爸妈又说不行。
对、啊，
我只是让你学兴趣的，并没有让你作为职业。
是，
所以妈妈当初是这样跟你讲。
对，而且我也蛮叛逆的，那时候我就是大学嘛，我就只申请一间，没有申请别的。
你妈妈应该头上已经冒出三条线这样。
对啊，她是反对的，但是当被录取的时候，她就说我也只能说我只有选一间哦，
我就这间可以念哦，
我就这间可以去哦。对，就有点像是
你真的很
狠哦。这个
是
有一点
那妈妈后来就妥协了。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够坚持吧，够叛逆够坚持。
对，叛逆的人如果不坚持，其实也是短暂的叛逆而已。
对对对对，就还是要很爱这件事情、啊、
但我很特别、你说刚刚说你只是不想要坐在办公室，不想坐办公室的工作很多耶、可能念的科系也很多，可能
好像是。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
因为其实就是音乐是我从小就钢琴啊，从小就接触的。可当时候就想说啊，我其实还有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有兴趣什么。我当时候对音乐还没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说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
是，
对。但我想 我想了非常多的科系之后，我就觉得还是音乐最贴切。
哦，你那时候考虑
有熟悉感，
那时候考虑过哪些科系？
我有想过要去那个国际关系吗？
哦，国际关系，
对，国际关系的东西，
那个也不用坐在办公室，
对，那个可以到处跑、欸，可以到美国，对啊。我想说，不然或者是简单一点，空姐。
哦，空姐，对，那你也考虑过就对？
我也考虑过。
那后来为什么都放弃？
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技之长。
哦，你觉得空姐的工作比较没有说专 focus 在一个那个
对一个专业上、对，但是它当然有很多好处啊，什么什么的，
也可以四处飞啊，
对啊，可以四处飞，
那个见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那个接触不同的人啊，
对啊，对啊。
那你没有想过念服装设计？
没有，
很多女生也会喜欢这个啊。
服装设计还真的没有。
那代表这个真爱你的人生的你的蓝图里面是从来没有出现这一块。
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什么设计师。 对，但我觉得在音乐创作上其实它是一种设计、
哦、
变相来说
它就是创作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念了之后，就你念的时候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只能说 它拓展了我整个视野，因为我接受的音乐教育当时是偏古典，然后我去的音乐学院是偏现代，然后包括有爵士类的东西跟就是古典以外的东西
都有。
对，那我觉得真的是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的感觉，然后包括文化冲击啊什么的，我觉得因此会更加的想要了解说我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知道的东西太少了这样子。
那你后来会怎么想要直接就决定要专，因为你做的其实比较幕后的，
对，
那后来变成走到目前来当歌手、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自己
愿吗？
对，
就是我在行内地有参加一个节目，
我在中国那边参加了一个节目、然后我知道遇到了 Jay Sean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但你怎么会去想要去参加那个节目呢？
人家找的，就是我之前有微博，然后他们就直接在微博私信我。
哦，所以你在那边你在里面有发表作品？
我可能有发一些翻唱之类的吧。
听到你唱歌就觉得，哦，那你看那代表唱得很独特，人家才会很快的被吸引注意。
可能是当时候的机会比较容易看到，对，因为可能现在会比较难。
其实时代，我觉得好像一年一年变很快哦。你这是2018年
参加的节目，
对，你看2018到现在那个整个的速度真的非常
快，对，非常非常快。音乐产业
你会觉得现在当歌手很辛苦？
超辛苦的，你什么都要会耶。
对，以前歌手只要真的你要把歌唱好，
对，
现在的歌手不止。你觉得现在歌手具备哪些技能？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想说我也要做音乐，我也想要当歌手，但你要知道现在当歌手真的蛮辛苦的。
对，我觉得算比起以前我觉得算辛苦，因为你不只要 你基本上好像什么都要会，除非，但是我也觉得这个行业还蛮靠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但我觉得现在基本你一定要至少你要会创作啦，你要会唱，你要会经营自媒体、你还要会一些生意 商业上的东西，
你
知道，
你还要
交际啊，
行销对不
对？
对，
行销类的东西，然后你还要懂得交际，你还要
等一下还要懂得交际吗？交际这一块我比较少听到说还要懂得交际这一点。
我觉得因为像我之前也是独立音乐人、对，
独立音乐好像比较会觉得我把音乐做好，我就让大家来发现我的音乐，有我给推出来给大家听、然后你们听到音乐你自然喜欢我的音乐，比较不太会去 promote 自己对不对？
可是还是要多认识人，我会觉得这么想。因为其实我在专辑之后我签进公司的时候，我找的那些专辑的制作人跟音乐人合作都是我在独立音乐人所认识到的朋友们、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是当时候当然是很好玩，大家这样玩在一起，然后也很欣赏。
独立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一圈你就会，你那时候是因为你做独立音乐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同样做音乐，大家一起就互相会交流。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当时候就是碍于有一些资源的阻碍什么，就没有办法说真的可以合作上，但是之后有这个契机之后，我就找我当时候想要合作的人。
那你刚刚提到的说什么阻碍？
金钱上。
哦，找他们合作还是要花钱的嘛，对不对？
还是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好意思，就是要请人家帮忙。对对对对对。
那你刚开始做独立音乐的时候，你是拿多少钱在做音乐？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资源，对不对？都是靠自己，你都拿自己的钱出来做。
算是，然后也有跟朋友们一起合作，就是我们不然就比如说，这可能要进到商业，就可能我们说分比例啊，然后我就负责唱，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就不以谈钱以比例去分。
你说现在真的，你说当歌手，你还要知道我要怎么去做版权的比例，
对
不对？
对，还要懂
一些。那以前哪需要这一些，哪懂这些？
对啊，
你刚开始在读学校读书，应该也不懂这些吧？
还是会触碰到一点，大概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懂，但是真的
版权概念是有的啦。
对，但是真的你踏入的时候，跟你要自己去对的时候，因为现在合约都要自己去看。哦、
对，独立歌手的时候，
什么都要自己来，
什么都要自己来。
对啊，拍摄也要自己来。
对，拍、什么要自己来？
拍摄也要自己来。
拍东西、剪接。
对对啊，剪辑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会做剪辑什么的。当时候就自己拿那个我们叫档案这样子、回来，就自己在这样剪接这样子。
所以我说，交给制作人，十八般武艺，你样样都会。
也没有到样样，但是 OK 可以生存。
那后来你觉得做独立，有些人喜欢还是喜欢在独立音乐里面做，不喜欢说跟人家合作或者是说签公司、那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要签公司？你觉得比较好吗？
欸，我觉得有好有坏。 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独立，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不要什么跟要什么，那我觉得签公司可以让我进一步的想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包括想跟很多音乐人合作、嗯、你就有资源，或者是说至少公司可以让你在自己出钱做音乐，还是蛮辛苦的。
嗯，我觉得非常辛苦，而且我又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些签证问题啊、居留问题什么的。
对，你要拿工作证，对不对？嗯、你要办工作证，
还要居留证，
还要居留证。
对啊，
哦、那其实真的这个是比起台湾的我们的音乐人来讲，你又多了一块更辛苦的那一面。
对，
那你怎么有想过留在那时候是先毕业后先留在美国嘛？哦，
对，然后搬到纽约，然后一阵子之后就去参加一些节目。
那你觉得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想留在，现在最这几年、嗯、整个亚洲音乐有比较抬头，尤其韩那个韩流的影响，所以在美国乐坛、嗯、其实对于东方脸孔他现在比较接受、
嗯、
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我们想过说不过你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应该比较那时候还没有这么那个风气还没有这么盛行。
对，我觉得当时候应该算是机缘，因为我在内地参加那些电视节目的时候、哦、歌唱比赛嘛，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打开，我就觉得说，哎，我可能可以走幕前这条路，因为之前虽然是做幕后，但是我就觉得怎么做来做去那个方向好像都不是我最终想要去到的地方，我觉得它还是少了一个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当时还是蛮迷惘的，我觉得。
你其实那时候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还不知道，就是其实就是在寻找。
哦、
毕业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寻找自己，然后
你说我到底要做音乐，虽然是音乐，到底是因为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对，非常多。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当钢琴老师。
为什么不能当钢琴老师？
没有什么耐心，没有
什么耐心。
也不是没有耐心，
要教学生很辛苦，
很辛苦，
对不对？因为学生不听话，或者我根本不想学。
对，而且我就是一个喜欢往外跑的人。
那你有教过吗？
我教过啊，我教过，就是在美国纽约的时候，我有教小孩子。然后
情况怎么样？
就很可爱啊，就
那也蛮开心的啊。
可是那个就不会是自己有一种自我追求的东西，它不是我想要
做、哦、因为每天可能教小朋友永远刚开始其实都是那些东西吧。
对，都是一些基本。
会真的就像你讲，你不喜欢朝九晚五，那这样就会变得很自私。
对啊，因为我就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跑到他们的家里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那个节目让我整个就是好好的认真考虑一下我到底要在哪里从事音乐这件事情，然后做什么这样子。
对，你从在那个中国比节目之后，你可以去很多地方，你也可以回马来西亚，
对
不对？
对，
你也可以继续回去 到美国。
对，可以继续，
然后最后选择台湾，真的那个、所以这一项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
算是吧。因为其实当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歌手，很成熟的一个歌手了，那我觉得当时我算是蛮幸运可以跟他是组一对，然后、
常常会聊嘛，
对常常会聊。那我觉得聊一聊之下，我就觉得说，那我既然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加歌唱比赛节目，那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对我有、一定的一些喜欢，或者是、可以尝试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当时就是，而且我当时就两头一直这样跑，就美国中国美国中国一直这样子飞，
这也很辛苦，
很辛苦啊，
飞14个小时。
对、而且我其实最夸张是 有一次一个礼拜飞了4次，
从美国到那个北京，是不是？
对，到北京，到北京，然后再回去。
你是从来飞纽约吗？
纽约飞北京，
飞
北京飞纽约，
十几二十个小时吧。
十几啊，15吗？还是17？还是几啊？
一个礼拜还飞4次。
有一次，对，因为飞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这边要补录一个东西。我就想说，
我才回来。
对，然后 OK， 那再回去。但是这些机票都是节目组，
我知道，但是就是光那个行程其实是很又有时差。美国是有时差，重点在这里，
非常
严重，日夜颠倒。
再加上我当时身体已经不知道是吃饭还是睡觉，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累，就是已经不知道一个状况了。
你会每天其实精神都很亢奋，因为你也没有那个，
就是有一点昏昏的，就是已经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因为我连我自己看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是几点的。
现在到底是在要看那个纽约时间，还是要看
对
北京的时间？
对，而且教课什么的，就我要把我工作都停掉这样子。
你那时候还在教学生吗？
还有，然后包括比赛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比赛的曲库、比赛练习的东西呢，因为就像在台湾，然后我在美国，然后一个就是半夜，然后他的是一个早上，就是就是这样子来。
光那个
打电话操作，
就说那个日夜颠倒的时候，每天要还好 音乐人很多都是熬夜
不
睡觉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的半夜可能你们还可以兜得起来。不过万一如果你也是晚上就糟糕了，
对，
那还是兜不起来，
就是一个要牺牲，
对，
就
还是兜不起来。所以你做音乐都是习惯在白天还是晚上？
我觉得都有耶，但是晚上偏创作比较多，白天是比较处理解决一些事情，剪辑啊或者是录音啊什么的，但创作上我觉得可能晚上。
所以录音你还是白天录音？有些人还是选择在晚上录音的。
会啦，但我白天不是早上，我白天是大概来，
所以你
两三点，
你是
三四点。
你的白天是几点才是你的白天开始呢？
现在有比较早一点，其实九十点已经是我的白天了。
哦，现在九十点，那以前你的白天是几点？
对对对，以前可能是一两点吧。
那白天从两点开始就
对
了，对，
就起来就是已经，哦，天哪，
已经，那你都几点睡觉？
现在还行啊，大概两点多，两三点。嗯，但是我现在自然而然的会七八点我觉得行，
真的
就身体就
现在真的是蛮白天真的蛮早的，
很早，我已经变一个正常
人了。你现在已经正常人 了，因为基本上八九点还算蛮正常的。
对啊
对
啊，对，我也觉得很健康。
你也觉得很健康，所以慢慢调整。尤其宣传其实就是你工作集中，如果你出片啊，那些应该工作也都集中在白天比较多。
对啊对，白天妆发类之类的。嗯，对，
所以你看回到那个，但后来选择来台湾，觉得现在台湾住了三年了，
差不多三，可能快要四了吧。
哇，很快的时间。其实台湾有很多马来西亚
有
的人，你知道，
yes，
你有跟他们有认识吗？
我认识啊，我认识李佳欢。
哦，佳欢，
佳欢。
那你他姐你认识吗？
姐姐我不认识。
所以李佳薇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你是跟妹妹熟的？
对，我们在一个写歌创作营认识的。
哦，现在很多创作营可以认识好多音乐
人。对啊，很棒，这样子的平台。
不只是李佳欢，好多马来西亚歌你都。
艾薇，
艾薇也认识。
艾薇我不认识。嗯，哦，马来西亚人我看我只认识方炯斌。
方炯斌，
对，
也是在创作营里面认识。
不是，那个是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的。
你为什么跟方炯
？IG 啊，
那为什么跟方炯斌在网络上认识？
就很多很多的共同好友，但我们没见过面。
哦，这么有趣，你跟方炯斌没见过
面？没见过
面，你们是网友就对了。
对，但我们会聊，可能比如说他，因为他的家乡在槟城。
你是在吉隆坡？
我在吉隆坡，但我爸是槟城人。
哦，
对，然后他 po 那个槟城食物的时候，我觉得
特别有感觉。
对，这个好吃，这间好吃，这样子。
所以你爸，其实你刚刚讲，你爸爸是槟城，
对，
马来西亚槟城，可是妈妈是哪里人？
妈台湾人。
你妈妈是台湾哪里？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台东吧？
台东，
对，
所以你
他们很早就到台北，但他们好像出生在台
東。哦，我想说，他以为你每次暑你常常来，那所以你有常常跟妈妈来台湾？
对对对，都是在台北，因为他们之后就大家长大就搬到台北了，
所以你台北很熟。
那现在熟，
当初以前还没有那个，就像没跟你讲之前，其实你对台湾应该是有很印象是很深刻的。
对对，因为我还是会每年的年尾，因为马来西亚学校放假时间是十一十二月。我都是十二月的回来，对。
哇，所以你是每我看我们的回外婆家都是回到可能各个地方不同，你是要回来台湾，欸，
回台湾，
好好，哦，
就还蛮好玩的啦。嗯，对。但是长大了没有跟妈妈更好玩。
哦，但你妈妈会不会觉得说，你看当了歌手，反而你回到她的家乡来出片？欸，
对啊，
所以这个妈妈有什么有没有特别说什么？
她反而会比我在美国来得开心一点。我的意思是，她会比我说我要在美国待来得更开心，听到这个消息，因为
至少会在很熟。而且这边很多亲戚，你有去跟你那些亲戚碰面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都还蛮亲的，有时候一起吃饭什么的。
所以妈妈觉得这是明智的选择。
对，
虽然说念的那个学校，她不是很开心，不是很赞成，
但是她还是开心啦。嗯，就之后有一些成绩的时候，
尤其作品出来的时候，应该很开心吧。
对，更开心的时候我带他走红毯。
哦，
对，
啊，那时候入围的时候，那个金曲奖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入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嗯，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动力。嗯，就是很开心可以带上他走这个红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妈妈这么辛苦栽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跟我要一起去享受这个 moment。
其实，在美国读书很花钱呢。
嗯。
那个伯克利那个学费也挺贵的。
蛮贵的，然后生活费什么，所以我在那边都会打工，边打工边读书，所以很累
很累
很累，因为我也是打时长，就是打满的时间，然后读书也读满的时间。
那你怎么可以打这样，你怎么什么时间可以那个创作？那你在学校的时候有开始创作了吗？
其实还好，但是，当就是当做一个创作歌手，这个我觉得还好，比较是 在交作业上的一些创作，然后跟别人交流，跟不同的音乐人玩音乐的时候，比较是这种的创作。
你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接触国语流行歌曲吗？
我从小是听华流长大的。
哦，那你小时候是听，
对啊，
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那个华语歌手呢？
哦，很多
耶。台湾歌手你喜欢哪一个？
我选不出，但是真的就是90年代的90年代的我都懂。欸，就
是，
是
你跟着妈妈听还是你自己本身就喜欢？
我们本身就会听。
哦，所以那时候你最熟悉的，或者你常常有会跟他们唱歌的。
但我想想，我以前去过 SHE 的演唱签唱会。
签唱会？
对。
你是回来台湾？
没有，在马来西亚。
哦，
好小啊那时候。对啊，
因为我特别去参加过他们的签唱，所以你有拿到有见他们那个，
啊，
给他们签名就对
了。红色
的那个，那有 合照吗？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很快你就上去就签就下来，
还不能合照的。哦，
对对对对对。哦，但是他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迷他们。好像也
特别喜欢他们吗？
也没有说特别，但是当时我好像觉得几首歌很好听，然后就专辑也做得很漂亮，
买了专辑去给他们签名。
对对对对对，就一个小女孩的一种过程这样子。
参加过他们的签名会，他那时候应该有唱歌吧，签唱会吧。
好像有唱主打歌吧。好久以前。
其他人有参加过吗？
我想想好像没有。欸，
就那小时候真的蛮喜欢 SHE， 你才会特别去参加他们的签唱会。
好像是也是因为这个，好像也另外也是因为他离我家很近，所以很方便。
哦，
对，然后就去了。
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这 你问我说有没有追台湾歌手的，
就追他而已。
你说见面的话好像是只有去过一次，但是只要当时候所有的红的歌我们都会听，因为电台不断的放。
哦，
CD 不断的卖。
我忍不住的想，那我想考你说，那你唱一首你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歌呢？
啊，你这个我很难选耶。
太多了吗？你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歌手吗？
我没有特别喜欢。你说当时候
对
不 对？当时候我没有特别喜欢，因为我对当时候的流行音乐没有那么敏感，因为我当时是比较是古典。哦，古典学古典。
其实很多古典不太听这种流行歌曲的。如果你是学古典。
哦，
他们基本上会觉得古典跟流行，嗯，他们是分得很开的。
有，对。但其实我到现在我这样子看回去，其实它都是贯通的。
对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学古典，有些人真的是不太接触流行音乐。
嗯嗯，
所以没想到你还会都听。
会。我姐很喜欢周杰伦。嗯，所以我姐的她买了非常多周杰伦的专辑。
你姐姐？
对，我姐姐。
所以你也跟着听周杰伦就对。
她就放啊，我就一定要听。啊，
那周杰伦去办签唱会，你有跟着姐姐去
追吗？我没去。但她，
哦，没有去。
对，我没
去。你姐姐有
去
就对。
对对对对对。那她也蛮疯的。
她也蛮疯的。
对。
姐，周杰伦，那选一首周杰伦歌你会唱吗？
哇，我想想哦，我以前还会背耶。
以前还会
背。还会背啊，
你是跟着姐姐
背
是不是？
对啊。我现在我想要什么歌。
小时候把歌词来当那个诗词背，你看。
对啊，屋顶啦，比如说屋顶啊。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对，
哦，对，欸，你 R&B 的那个，因为你后来我看你也是，现在唱的歌也比较偏向 R&B 的那个。
对，
这是你比较喜欢的曲风。
对，我自己算是到了美国的时候，突然间涌进来，就是各个类型的音乐类型。
对，
然后我就慢慢找到灵魂乐，黑人的那种灵魂乐，然后R&B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R&B 当时还没有那么的说非常非常喜欢，主要是 New Soul， 然后灵魂乐的东西。嗯，然后跟当地的黑人乐手们有交流，然后就在现场看他们演奏跟他们在音乐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在上 YouTube， 我是看是感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在当时就完完全全的就深深的被那种律动吸引到，
被他那个自然来那个流。
对啊，
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很流，那个线条像很流水一样的线条。哦，很自由奔放的感觉。
嗯，很自由奔放。嗯，而且
你的音乐有这样子感觉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吸取到一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音乐都是吸取的不同样的东西，然后再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一种声音吧。嗯，
因为那你会不会因为你是比较算是科班出身的，你对于自己乐理的东西会不会比较强调？因为像很多歌手，其实创作歌手他基本上有些甚至不会乐器。
嗯，
他也可能不会乐器，有时候也不懂乐理，可他就可以用哼哼的，这样也是可以做创作。
对。
那你觉得这个差异性？
我觉得 第一，我觉得音乐算真的是不分国界以外，它也是做音乐不是说只有读音乐的人的特权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音乐它也是一种艺术，它也是一种创作。那只要你想哼什么，你想唱什么，这个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创作本身。这个本身
我想到怎么哼，我可以哼得出来，我觉得那个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了一种，
它就是一种创作了。对。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到最后音乐好听最重要。
对，有些人真的你说他没有那个，那就是天分。我哼一个旋律他就是非常，
对啊，
旋律性就很强，就听起来就让人家很舒服，或让人家想要跟着唱。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些人天生拥有这样子的天分，那个是也学不来，那个也强求不来的，那这种人就很特别我觉得。然后当然如果你是科班出身的话，那你也有很好的一些权利，是你可以更加的了解学术上的一些东西，可能可以在你的音乐上有一些帮助，在创作上帮助，或是在制作上有一些帮助，或是你在交流在分享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教育性的东西，那可能是最大的区别吧我觉得。
会不会因为这样你写歌会比较容易，你会知道格式，或你比较知道 我大概怎么写，其实一个歌的格式大概是怎么样，你比较容易掌握。
我觉得有多多少一定有帮助，可能我可以更准精确的想要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可能可以跟制作人直接来一些学术上的讨论这样子。对，
可以传达的比较清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可以讲出一些什么乐理上的东西这样。对。但
那你的创作灵感，其实因为你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看你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然后又到美国读书，然后又回来台湾发展，其实各地的文化融合其实对你来讲是有很多，那个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应该会有不同的冲击吧。
我觉得算是，但我还蛮感激这一份的到处跑的一个经历，因为就是到处跑真的是会吸收到不一样的养分。
看到东西不一样。
对，然后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对啊，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是来自生活，大部分不管是写的东西，或者是你在有一些想法上，或者是视觉上，这都是 你所看到的东西所 延伸出来的。
那住过这么多地方， 你对每个城市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纽约。
你喜欢纽
约？对，纽约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因为它会让怎么说呢，我觉得纽约有一个 love-hate relationship，就是你又很爱可是你又很讨厌同时间。
为什么又爱又讨厌？
我觉得是它的第一，它其实蛮脏的，很臭很脏，
有些地方啦，
有一些地方，但是它的那种
迷人也在那个迷人就在也在这里，对不
对？
因为各种什么都有。
对，各种什么，哪里来的人都有，然后也是那种 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就是你要很顽强的生存下去，然后大家都很
在那边，你要有一种在丛林里面
的
那种感觉。
对，你要杀出一个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做自己，你要找自己。
但我觉得纽约其实基本上东方脸孔没有很多，比较容易，我觉得我那次去纽约的时候，我在路上我总会觉得好像都是外国人的，几乎就是。
是吗？
对，我会觉得这样子。
那我带你去一些亚洲区。
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好像我看到的东方脸孔很少，
可能
他比起其他那个，我觉得比如说那个洛杉矶那边，你会觉得东方脸孔多一点点，旧金山啦，或者，但是我觉得纽约那个外国的那个脸孔比例要更
多。
对，你有是因为我在的地方，我觉得
好
像是。好
问题，你去哪里当时候？
我那时候就在七十二街，我就住在那个附近啊，
七十二街，
对啊，中央公园那附近。那我也有去其他地方啊，但我总觉得，我觉得我身边围绕的都是外国人。
去华人街啦，华人街。
啊，我没有去华人街，
或者是韩国街。
我去那边被当成韩国人，
哦，真的，
或日本人。
有，你有像一
点。对，他们就以为我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但没有人就说啊，因为台湾 我很多年前去，我去了那一次之后碰到了暴风雪，所以我就对纽约非常久，那一次的印象太差了，因为纽约机场关了两天。
哦，那真的蛮严重的。
对，那真的很严重。那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我只想快速的离开它，因为我都不能去哪里啊。
但我真的是我蛮常听到，如果你是去当旅客的话，其实你不会 觉得纽约好，对，但是你住下来之后
才会
你才会欣赏它的好，对，你才有机会体验到它的好，
因为你在那边生活了嘛，
对，太短了时间。
你在那边待多久？
其实我待不久，欸，我毕业之后 我一年，因为我一年在那一年的期间我就决定说要回来亚洲了。
那你在那边念书加待一年，这样总共三
五年，
五年很长，欸，
五年长吗？
五年是很长的时间，欸，你看你现在，
对，
哦，不过你现在你看好多城市你都待蛮久的，台湾也待三年多
差不多。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到处跑，很好玩，啊，
那你也打算要去哪里跑？
我想想
已经从，但是吉隆坡基本上你还好，因为很多吉隆坡如果马来西亚很多如果是槟城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城市的可能还要到吉隆坡去工作，很多人会这样，你起码你在吉隆坡你就是这个城市，然后跑到纽约去读书这样而已。
对，
所以你变动还没那么大，
还没那么大，嗯，我之前在 Boston 读完之后再去，
哦，Boston,
对，再去纽约，不知道，欸，我觉得但台北是蛮舒服的，啊，
比较那么多城市之后你觉得，嗯，待过那么多个城市，嗯，你觉得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很舒服，然后很方便，
哦，对，超级便利，
超级方便的 Seven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对，而且24小时，其他国家可没有这样哦。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吃一些什么东西它的 Seven 都是糟糕，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
只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在
美
国的
时
候，
嗯，
尤其是冷天的时候，你想要，因为我们会直接在学校，因为要用到设备什么的，然后要吃东西还是什么，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
台湾多方便啊，马上出去，
方便，真的真的太美好了，这边。
那你如果选城市住，你会住在哪里？你想住在哪里？
我现在觉得住这边还不错啦，嗯，
想会想要住在这里，
对，还不错。
那你现在算算你离开吉隆坡离家已经很多年了，欸，
差不多有10年左右嘛，
感觉好像你应该不太可能再搬回去吉隆坡住定居。
嗯，好像不太会，因为我生活圈子我好像都没有在那边，我念完书我就直接去美国念了，所以我好像没有机会去那边，在那边拓展另外一个生活圈，所以我的朋友们啊还是什么都比较少在那边，
反而那个你出生的地方吉隆坡对你而言反而比较陌生了，你的朋友都不在那里了。
有啦，就是念书的朋友，但是工作上的朋友就会都是在这边，都不会在马来西亚，
都不在马来西亚。其实台湾那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很多，你下次可以加入那个马来帮，他们很强大，
哦，
很多戴佩妮、光良、
对
品冠、
梁静茹、
曹格都是马来西亚歌手，欸，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挺团结的。
嗯，怎么说，
会有聚会啊什么的
啊，我也要被，
所以你
也要被邀请，
你也可以去那个然后就会发现大家
去自荐一下，
然后聚餐的时候你们捞生的时候，过年的时候，
哦，
捞生的时候可以捞，
对对 对,
对，马来西亚过年的那个是蛮独特的，因为你要捞生那个很独特的那个习俗，
对，越捞越高越好，然后越大声越好，越乱越好，
就把 一盘菜里面然后用那个筷子这样不断的往上捞这样，
然后边捞边说吉祥话，
我觉得好厉害，哪来那么多吉祥话可以说，
很多啊，步步高升，生意兴隆，青春美丽，身体健康，赚大钱，
这个是很独特的，是台湾没有，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习惯。
对 对，
今年过年是回马来西亚，
回马来西亚过。
现在妈妈有常回来，有常过来台湾看你吗？
还好，还好，不会到太长，但是她有偶尔会回来一下。
过来，
对，
嗯，对。然后我们说这样。这次推那个歌名也很独特，嗯，无色无味的孤单，请问什么叫无色无味的孤单，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感觉，
无色无味但歌听起来没有那么无色无味哦，
嗯，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对比这样，嗯嗯，
歌 听起来还挺蛮有滋味的，可是怎么歌名是无色无味的孤单呢？
因为呢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情绪到了一定的一个点之后，
嗯，
你反而会感受不到很多事情，因为你可能会麻木，你可能会可能感受的太多，你累了，或者你再也接受不到一个新的什么，你可能是属于一个瘫掉的，对，
嗯，
的一个状态。那但是同时间是孤单的，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得你个人自己才能消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那我觉得把它称之为它真的是一个无色无味的，我也的心情起伏也就也不高也不低， 但我就是平平稳稳的在那儿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状态也 有好有坏，你可能感受不到很好的开心，很美好的事情这样子。但同时你也不会到太失落太伤心这样。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要做一个把无色无味孤单的这个字，但是搭配到一些比较热闹的一些曲，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
你是常常会有在无色无味的孤单这样的状态里吗？因为对你而言，你常你看一个人到美国读书，一个人来台湾，对你而言会这个是不是也会让你有常常处于这种无色无味的孤单的状态里？
有，一定会，而且都是有不断的阶段这样子，有时候是很大的感受，然后有时候是平平稳稳的，然后有时候就是这样麻木的状态这样。但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对，那我觉得那不如我就把它写进歌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说创作其实很棒，就是你生活的很多的写照。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是那得了那个像入围金曲奖之后，让对你而言你的演艺歌唱之路你会觉得有特别大的帮助，或让更多人认识你？
我觉得有，一定有。那第一，我觉得在业内其实会得到很多认可，我觉得这个也很非常非常的难得 跟幸运。
是，
然后当然就是也因为一些人一些人因为 这个奖认识我，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再多来听听我的音乐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一定有好，就是有入围这个事情，包括其实 不只是对听众，对我自己的感觉，还有对家人的那种，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也很，因为他们也算是支持，到最后也算是支持嘛，那
也是一种肯定，让你觉得这年的 这些人的付出其实那个成果有被看到。
有被看到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其实算是一个起步，我反而会觉得他
只是一个开始，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一个好的开始，
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那我们在讲到说你刚刚提到说那个无色，从无色味孤单，我也没有想到说如果要用一首情歌来形容你，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你会用什么歌？虽然这可能跟你的孤单那个是孤单的状态不一定一样，但我忍不住想说如果用，你可以用自己，你可以用自己的歌，也可以用别人的歌，如果你现在想到的，
现在想到，那我一定要主打自己的歌。
好，
我想想，我主打专辑里面的歌，那我专辑叫做 Love Maze， 里面有八首歌。那第一波出来的叫做到底恋爱是个谜还是个影？
对，到底是什么呢？
你觉得呢？
刚好其实蛮切合这个题目，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的这种关系常常不会没有的就是这两个点，它就是一个，它会让你迷恋某件事情，某个感觉，某些人这样子。那同时间会让你很上瘾，对。然后有时候同时间你又会觉得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得很可贵的，可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些 moments 这样子。
你最迷的，那你有曾经很迷一个人迷到什么程度？
哇，我想想，迷到什么程度，迷到
你曾经为爱痴狂到什么地步？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痴狂的时候？
想想
没有那个迷到那种
迷到什么程度？
执着到有什么啊？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迷恋一个人到什么程度？
我好像不会做太疯狂的事情，
是
对，但是我会自己消化。
那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咯，很理智的人。
我可以理智了，我可以理智，会把它写进歌里。
所以你的热情都在，你的疯狂都在你的歌里面了。
因为我可能是 不太喜欢争执的人，我也不太喜欢
制造，不喜欢吵架，不喜欢那个有
对
不愉快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没有必要。那当然除非今天是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被欺负怎么样，那我觉得还是要为自己站起来，没有错。但如果是就还好，就写进歌里好了，
就写进歌。所以你有没有为在爱情里面，你有没有疯狂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还好吧。
可能你没做过。那有男生为你做了什么疯狂的事吗？
哇，还是我们跳过这一趴啦。你不要，
这一集感觉是有，但只是
我们私底下分享，
是不好意思说喽。
我们私底下分享。
好好，那我们这样，那节目最后让你自己用你这首歌，既然这样，你清唱一下你这个歌，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爱情。
好，它是一个疑问句，
对，
来哦。到底恋爱是个谜还是个影？约会几次都不明， 白这道理，空虚寂寞都是屁，我不愿意。哦，肾上腺素上升才是快感 ，baby。
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恋爱就是一个谜，
还是
我们对，还是但对你而言，我觉得目前是个谜，因为你不告诉我们，让大家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谜，让你有不同的想象空间，让你去想，带着那个黄伟星，
对，保留
去想。也保一点神秘，那你就听歌的时候才更多一点想象空
间。对啊，
这也是歌，流行歌有时候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你无限的想象空间，你怎么想都可以。
对啊，留给听众自己的答案。
我们今天就在留给大家无限的想象空间当中，要跟大家说晚安，再见。
OK， 大家晚安，我是黑子黄伟星，
黑子晚安。